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这个先祝福大家新年一切顺利愉快啊，法喜充满啊。这个一年的开始，这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学佛在一年的开始，每一年的开始都是出发心，每一年都是出发心。春天就是出发心，这个《华严经》里头讲出发心功德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是出发心？这出发心的意思是什么？有的人讲说，出发心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刚开始发心学佛，出发心功德不可思议。这对，这可以这么解释，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解释的出发心解释呢，是说我们时时刻刻，我们用我们啊，那么最纯真的、最真诚的那一个心叫出发心，这个出发心啊，那么来学佛、来生活、来工作，那么这样子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个我们讲这部经，主要是在讲啊，《般若三昧经》主要是谈我们念佛。可是，各位，我最近有好几位我们同修们，这个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到现在，我对这个佛法的究竟义我还是不清楚。我所谓的我们的同修不是只在做，因为我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弘法，常常就有人，我们佛教的同，我都称他叫同修，他问这个问题。我说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，领会的会有一点不一样，不过就近义上你应该了解，就是出发心。我们佛法谈这个所谓法界，我们讲法界，法界，我们如果这个做这个法会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会唱法界，这个炉香乍热啊，法界蒙熏啊，我们熏这个法界。我请问，我们是要先了解法界？我们讲法界，法只是是指这整个究竟的整个法性，界是指它所表现的万象。所以法界呢，在华严家的说法，不只是华严家，可以说古德普遍啊，不管是这个天台的教官，华严家的说法，华严经里头的这个对这个法界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些开示，讲四法界、理法界、四法界、理四法界、四法界。所以理法界里头，我们要理无碍；四法界里头，我们要事无碍。我们的修行要理事无碍，最后我们进入事事无碍里头。我们给大家简单稍稍解释一下，这个理的法界，其实真正的那个理的部分，是指空性的理法界，不是我们思考的道理那个理，不是 啊，是一个它不属于现象界，所有的十方如来的法界都是在理法界里头。但是呢，在我们人间有没有如来呢？有，我们人间它所显现的是理事无碍的法界，是理事无碍的法界。可是我们这个扰扰融融，就这个扰扰攘攘的这个世界叫做事法界。这个事法界能够维持一点像今天这样子的和平，你今天能够活着这样子的过年和平的，你就已经要很开心才对，你知道吗？世间没有几段是真的太平的，对，就是二次大战打完了，也有零零星星，还是有很多战事，很多的紊乱，有的是武力的，有的是别的，啊，有的是经济的战争，有的是这个军事的战争，有的是宗教的战争。所以这个事法界里的事是纷扰的，我们的生命就在事法界里头。可是这个事法界里头，如果你能够跟理法界、理的法界相应，那你就会创造一个理事无碍的法界，这就是修行。我的理跟事无碍，就拿你的身体来讲的话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身体是事法界。可是这个身体从哪里来的？从理法界来的，它无相空性。所以这个生命你看起来是生住异灭，哦，是从诞生一直到死亡，它就是生住异灭的过程。毕竟他还是回到那个空里头去，但这个空指的并不是讲什么都没有的空，这个空是指那个存在，它是一个空性。能理会到这一件事情，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念佛是跟那个法性空性啊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所形成的，它叫极乐世界，它现象跟我们很接近，但是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事法界的地方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跟它相应，而那个世界，它的那个光明的法性，它的智慧，它的菩提法性，会跟我们现在这个事法界的生命相应，我们才感觉到佛真的在我身边，不止在我身边，在我的前面，叫佛力。也感觉到其实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也感觉你的身体里头，也因为这样，你感觉到全身都是会觉得舒畅。等一下大家一起念佛的时候，你念佛，你真的把全身放松，你感受到你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光明性，那个理的部分，你的那个法界，你那个力量只是流一点点进来，在你流，你就已经全身觉得舒畅，而且不止舒畅，你已经开始平静，比较平静下来，不止平静下来，你也会感觉到你有一种这种安宁喜悦，而且脑子也变得比较清楚。你要去工作，要去生活，要在家庭里头诸方面，你都会觉得好的很多。学佛，你了解在这个地方，你念佛念起来才津津有味，你才真的会受用啊！那个是我们说这个理事法界。可是你慢慢修行了，也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尘劳的世界、现象的世界，跟那个法的法界的啊，就是理的那个法界，最后却不二。你现在在这里生活，平常在这里生活，哎，你也跟那个法界时时刻刻都是相应的。 啊，那这个也正因为这样叫法尘一界，就是这个尘尘沙的这一个现象，这个生命的现象的这个世界，跟法的那个所谓的空的那个世界，它是合起来，所以叫做世事无碍法界。你平常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你似乎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待人接物，在你的言行举止之间，都跟那个你的那个法界是相应的。所以在念佛的时候，你知道念佛里头念到最后是念不念皆念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吧？你在生活当中也在念佛，你没有用嘴巴念，但是你的生活契合那个法，那个法界，要领会到这个部分来。那么你看道理上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你真的生活到了，别谈说叫做世事无碍法界，你只要理事无碍法界，你的生活各方面身心都调和得很好，然后你就会接触到一部分，慢慢的会接触到世事无碍这个精神法界里头来。那么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密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古德常常称它叫做用春天来表达它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在面对春天，但是有的人哭丧着脸，有的人心里面纷繁，但有些人他真的领会到春天之美。春天里头的雨，春天里头的也有这种这个冷冽的时候，但春天也有春天的阳光。慢慢的一到了春天的这个仲春之际那么你就发觉更明显。是问题是这样，是有哪几个人真正享受了春天之美？有哪几个人在念佛的时候真正感受到极乐世界的那个春天，那个力量流入到我的心灵里头来？所以古德常常用这个春天来勉励我们，当我的心是真正开启了的时候，是可以活在理事无碍或者世事无碍里头来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了解到寒山子他写的这首诗了：去岁换愁怜，春来物色鲜，山花笑绿水，岩又舞青烟，风蝶自云乐，禽鱼更可怜，朋友情未已，彻夜不能眠。你看他写的多好，不只是好，是你真的要去领会。去岁换愁怜，去年过去我是执着的、侵染的，我常常有障碍，我生活在这个扰攘的世法界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有很多的障碍，我有很多的烦恼，我有很多的困扰在这个地方。去岁换愁怜，去过去的这一年过去了，物换星移，过去的那种有障碍的愁苦的那一年也跟着过去了。换到哪里？换到春天来一样，那么的春和景明，那么的美好，所以春来物色鲜，所有看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鲜美，那么的鲜艳，那么的生动，那么的欢喜。我请问各位，你今天来，你有欢喜过今天冷冽的风吗？今天外头蛮冷冽的，你会感受到它飘着在我们这个北部的这个雨，你会感觉到说这个雨是春天吗？可能你还在抱怨呢，那你去岁就没有，也没有换愁怜，春来也没有物色鲜，你看到了还是这个还是旧的习气。所以春来物色鲜，你的心情态度改变，看东西看的就变得突然间鲜艳生动美好起来。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自己的人生，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改变？这才叫真修行呢。你要供养佛，是要拿这个法来供养啊，而不是说有过年的时候，我四果供得很丰富，我花果供得很丰富，供花果的礼，这是要的，没有错。可是真正最大的供养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你看着，原来你看到的山花只是山花，现在山花是映着绿水啊，它活起来了，所以山花笑着绿水，绿水啊，那么也对着这个山花啊，那么回应着那样子的一种山河大地自然的美好。延佑五千年，山峰岩壁，那么在这种云霭或者是山岚过去的时候，那只是云霭而已。可是现在看起来，云霭跟山峰好像他们拥抱着在舞蹈起来了。所以岩又舞琴烟，风蝶自云乐，琴鱼更可怜。风跟蝶开始出来了。嗯，今天这么冷不容易看到，可是他只要一出来，我一定会看到，我会特别的去欣赏他。应该是初五、初四、初五有一点阳光，有一点这个雨歇了，天有点开了，我就会出去。只要雨停，我就会出去，我去看山花。虽然我们那里没有绿水，但是我可以知道没有绿水无妨，心里头有绿水，山花下绿水，我真的看到风蝶自云乐，我也真的看到了那个春天的早春的鸟，它真的叫起来了。所以天上飞的、水里头游的、禽鱼都变得那么值得怜爱。所以我们来人间走这趟，比朋而友，彻叫朋友情未已，这么丰富的这份情，朋友彻夜不能眠，不是晚上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，不是，是古人秉烛夜游把握时间的意思。你要好好把握时间，在座每一个人年龄都不一样，年轻人要把握时间，年纪大一点的人你要把握时间，真的好难得。可是有很多人就想着，春天既然是那么美好，我到处去找春天好了。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找到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有一个美好的 view， 很好的视野啊，到哪里要到哪一个地方去游玩，或者是啊，一定要去这个到民宿哪一个地方去找到美好的春天，或者是啊，这个南半球找不到，我可以到北半球去找；北半球找不到，我可以到南半球去找。这个吴敬礼写的这首诗，是终日寻春不见春。你整天到处都在找你那个春天，却最后却找不到。是不是蟒鞋踏破领头云啊？你穿着蟒鞋，古代就穿着蟒鞋，踏破一个山头过一个山头，到处要去找春天，踏破了领头云，倒遍了各地找不到，归来偶过梅花巷，回来的时候偶然从梅花树的旁边走过去，春在枝头已时分，原来春天就在这个枝头上。这么说来的话，春天并不是只有这个春天，而应该是日日是好日，夜夜吃春宵，这才是真正学佛的人的那种胸襟才对。 有人就讲了，老师，我们没有那么好运啊，哪有可能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？我说，我们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去工作，工作的很辛苦，你还不能够抱着以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的态度去看待它的话，那你就输掉更多了。就输掉更多了。是啊，所以你知道，在学佛古德里头，对于这个，所以春这件事情，而应用这个进入春天这一个段，大地的这个改变里头，然后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练了一声佛，你就突然间真的开悟了。而开悟的意思不是什么，开悟的意思是，你突然间看到了这个理法界、事法界里头，这两个产生了理事无碍法界。这两个你也看到，你在这里生活的，此后在这里听经的，就跟在极乐世界听经没什么两样。所以叫做法尘一界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必须要在这个样兼通摄心才可以，你要看到这个摄现象界，而且你也知道真正的心是什么，而不是我们这个心看里头的这个心呢、啊。我讲一点古德的一些行仪来给大家。因为古德他读华严经，那么他读华严经呢，读到诸法本寂灭啊，诸法本来就来自于寂灭，诸法也寂灭相，但是诸法本于寂灭，这个地方他实在是不懂。所有的万象，所有的这些一切万有，都是寂灭相。寂灭相是生出一面的面吗？到底是寂本寂灭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本是本于来自于原来的极面相，那个极面相就是理法界，就是那个理法界，就是那个法体。用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个存在，这整个宇宙的存在，最后它就是一个不属于现象界，它是一个量子场的世界。他念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实在是不能了解，也很怀疑，这怎么说？为什么这些诸法所有看到的啊，这个世界本寂灭啊，寂灭不就没有了吗？哎，其实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寂灭所讲的就是那个理的法界，就是空性的那个法界。结果他常常就拿这件事情在心里头在观想，在参气。有一年的春天，他在散步的时候，他听到黄莺在叫。你们听过黄莺在叫吗？我小的时候黄莺在叫听得太多，它很美，非常的娇嫩的黄莺叫的声音，在台北不容易听得到。它在自然的，在这个树林里头，在果园里头，以前这些东西，这个黄莺在啼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娇、很嫩、很悦耳。那么黄莺的叫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间他领悟到了，他写下了这一段：诸法从本来皆自极面相，所有的一切现象，包括我的生命，是本来就是啊，都是皆自极面相，都是从那个极面，就是空性的那个法性的极面相。可是你虽然看到的是这个极面相，他说春至百花开，黄莺啼柳上，春天到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啊，因缘际会一旦进到这个事法界里头来的时候啊，他说春 至百花开，春天到的时候，春至百花开，自然就开。以前没有开，春天来的时候百花开，黄莺啊，啼在柳树上，黄莺啼柳上，它代表什么？代表了你此刻当下，它也就像是一个春，这一个生命的出现，你在这里，无论你的年龄是几岁，你要把握，这正是你的生命的春天呢。张九成居士呢，他参禅，也是有一天，他在春蛙啊，夏天春蛙叫的很多，春天啊，刚开始他开始叫的时候，他参加的时候啊，他突然间本来蛙都不叫了，青蛙都不叫了，现在春天开始有一天有阳光暖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听到蛙声的时候。